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23日星期六的周末特辑，我是鲍荣。这个小时的节目除了美国万花筒以外，我们还将为您介绍国家肖像画廊的总统肖像展。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朝鲜的一些邻国星期六说，他们探测到朝鲜发生了一次3.4级的浅层地震。韩国和中国对这次地震是否是自然性地震说法不一。朝鲜以前的地震表明是核试验。韩国国家地质局认为这次地震属自然地震，中国则称这次地震是疑似爆炸。不过双方都认为地震位置在这个封闭国家9月3日进行的第六次也是威力最强大的核试验场的附近。目前正在纽约参加联合国会议的朝鲜外长李永浩星期四警告，朝鲜可能会在太平洋上空进行一次氢弹试验。伊朗国营媒体说，伊朗成功进行了一次新的中程弹道导弹试验，这种导弹曾在星期五的一次军事检阅中展示。伊朗国家电视台星期六播出了试验的电视画面以及从导弹头部拍摄的空中飞行视频，不过目前尚不清楚名为霍拉姆沙赫尔导弹的发射时间和地点。这种导弹的射程为2000公里，可同时携带几枚核弹头。华盛顿可能将对这枚新的导弹试验表示不悦。伊朗同俄罗斯、中国、法国、德国、英国以及美国等世界六大国签署了一项限制核计划的协议。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最近表示，伊朗明显没有履行其所签署的2015年核协议。印度尼西亚担心火山爆发迫在眉睫，将度假地巴厘岛的预警提高到了最高等级。成千上万当地居民和游客已经被从阿贡火山附近的村庄疏散。这座火山上次喷发是在50多年前。据游客热点，库塔东北约70公里的山区本星期发生了数百次小规模地震。有关官员说，近10000人已经从这一地区疏散，预计还将疏散更多人。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北极冰块融化的速度比预计的更快，加速了全球海平面的上升。为了了解融化速度加快的原因，科学家们来到了全球最冷也是最偏远的格陵兰。要到达那里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乘坐可以在冰上滑行的军事运输机。稍后的美国万花筒将带您跟随我们的记者和空军国民警卫队一起来到这里，探寻冷战时期最冷的记忆。不要走开，持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灾害过后，卫星和无人机拍摄的图片加快保险公司理赔的程序。从美国内战到川普总统，我们来看看建筑在沙丘上的美国历史。另外，狗为什么跟人亲热？科学家解开狗的友好基因。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我是叶凡。飓风带来的狂风和洪水给休斯顿和佛罗里达的大片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保险公司面临几十亿美元的索赔。时间就是金钱，有些保险公司利用航拍搜集信息来帮助理赔，比如航太公司的空中客车向公众开放了全球最大的卫星图片资料库，加快了理赔的速度，同时也为自己增加了业务。
无情的风暴和汹涌的洪水摧毁了住宅、商店和基础设施，到处是满目疮痍，修复成本将是巨大的。损失评估是检察员和保险公司员工的工作，不过这需要时间。空客集团的子公司无人机公司表示，它能够加快评估的速度， 卫星图片可以显示风暴前的状态，飞机、无人机和卫星可以拍摄到风暴之后的照片。该公司的领导认为，更快地获得更好的数据，对保险公司是非常有用的，可以帮助他们扩大业务范围。这些之前的照片显示出美丽的社区，而之后的风暴图片反映了破坏的情况。
如果所说的房子根本不存在，保险公司就知道没有必要派人去那个地方，这是他们在处理理赔、启动理赔程序之前要做的事情。这样，当房主或许刚知道自己的房子遭到破坏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得到了理赔，理赔支票已经进入他们的银行账户了。
美国保险公司的克里斯蒂娜·托马瑟蒂说，他的公司已经在受损严重的地区使用航拍技术了。
说到底，就是我们看到了损失，我们就能够做出损失评估，然后我们就可以支付费用，让我们的客户尽快拿到钱。
行动迅速能够帮助房主和保险公司节省费用，
比如屋顶的材料和木料，这些东西的需求量在快速增加，而供应量在下降，价格会不断上涨，所以早点把理赔的钱给客户打过去，让他们早点动手维修，成本就会低一些。
建筑商说，重建的需求在增加，材料成本已经开始快速上涨，重建困难很多，即便是在飓风到来之前，美国建筑商们都很难找到足够的达到资质要求的建筑工人了。
气候变暖，北极冰块融化的速度要比预计的快得多，加速了全球海平面的上升。为了了解融化速度加快的原因，科学家们来到了全球最冷也是最偏僻的格陵兰。要到达那里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乘坐可以在冰上滑行的军事运输机。我们的记者和空军国民警卫队一起来到了这里，探寻冷战时期最冷的记忆。
这座孤独的冷战时期的雷达站是格陵兰冰原这个角落的唯一地标。飞机副驾驶员迪亚汉姆上校自高中时代起就一直与飞机打交道，但是在雪上降落这还是第一次。
在完全不同的表面上降落是非常不一样的，我在石头上、旅店上以及沙质表面上都降落过，但这次完全不同。
汉姆来自空军国民警卫队的第109空运部队，他们的任务是将世界上最偏远荒凉的科研站运送人力、设备、食物以及其他必需品。例如风景研究站，它位于北极圈以北600多公里，海拔3200米处，科学家们常年在那里生活工作，研究冰雪、大气、星星以及其他课题。科学技术员玛丽莎·格尔基说，如果没有空军国民警卫队，他们不可能完成任务。
你在这里看到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由空军国民警卫队运来的，这里的燃料来自空军国民警卫队，因此这块地方才能正常运转。
部队指挥官埃米里·简科尔德少校说，保持第109空运联队运营顺利，意味着每年都要到这片雪上停机坪飞一次。
我们的训练大都在这里进行，也就是练习起飞、降落和测试机载雷达。
简科尔德说，这边训练场地在冷战时期曾经是战斗前线。
我们以前在这里另有任务，使用的是远程预警雷达，
他们管它叫做远程预警线，后来简称 DEW 线。
DEW 线是一条分布在北极地区的由多个雷达站组成的链条，建于1950年代，也就是冷战最紧张的时期。
曾经无法通行的北极地区现在为欧洲和亚洲提供了最快速的攻击路线。
在格陵兰冰原上建设雷达站，需要飞机运输成吨的钢材和装置到这里，同时运送食物、燃料和补给品来保持这里的正常运转。这些孤独的雷达站现在被遗弃了，最后一批人在1988年离开，但是帮助建设雷达站的那些飞机仍在飞行着。如今第109空运联队是格陵兰和南极研究人员们的生命线，为南北两极的科学事业服务。
日本西岸的沙丘城市鸟取市每年都吸引着200万的游客，很多人是为了观赏鸟取沙雕美术馆举办的年度大展。这家美术馆是世界上第一家室内沙雕美术馆，展出过的作品有非洲、东南亚、意大利和俄罗斯等地的标志性景物。今年是第10届展览会，艺术家用沙雕作品来展示美国的历史和文化。包括5位美国艺术家在内的19位国际沙雕艺术家用2个星期把3000吨沙子和水变成美国著名景点。这些景观来自东海岸、西海岸还有中部，反映了美国的过去和未来。
Well, when I first saw the Trump sculpture, I was glad that it was there.
我第一眼看到川普塑像时，我很高兴，因为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反映了目前的历史。
美术馆馆长夏川刚说，这次展览在4月份开始，川普总统的塑像是在开展后几个月加上的，以便全面的代表美国历史。
南北戦争呀，独立宣言呀，そういった
展览从美国历史开始。比如美国内战和独立宣言，到这个美国总统塑像，我们在观赏台上告诉大家，从过去到今天，每一件事都是美国历史上的一页，是相互关联的。
不过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看到美国总统塑像。
我不是川普的拥护者，所以看到这个塑像并不开心，不过我很喜欢其他的作品，很赞赏艺术家们的精巧工艺。
精巧的技术让美国历史和文化栩栩如生。
通过沙雕艺术，我喜欢上了美国历史。这些沙雕很美，难以相信他们会倒塌。
这些雕塑是由压实的沙子堆成，非常的牢固。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在沙雕破碎前落下帷幕。在接下来的节目里，2018年美国大学各项排名出炉，科学家发现了狗的友好基因，请继续锁定美国万花筒。希望出国留学的莘莘学子来说，美国大学排名是重要的参考信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了最新的2018年美国综合性大学、文理学院等各项的排名。我们的记者海伦采访了这份杂志的教育版主编，为您带来最新的排名第一手信息。
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发布的2018年美国高等院校排名新鲜出炉。综合性大学的领头羊依然是位于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这是该校蝉联榜首的第7年。与此同时，文理学院则由位于麻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连续第15年拔得头筹。根据这个榜单，全美最好的本科生商科项目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最好的本科生工程项目则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哈维姆德学院。对于想要出国留学的同学来说，互联网上的信息数不胜数，触手可得。正如该杂志教育版主编阿尼塔·纳拉扬所说，不同的排名榜单所使用的测量标准不同，能够提供的信息也有所不同。
Our rankings formula is really
我们的排名准则主要看最重要的学术因素之一。我们想要展现的是一所学校到底有没有做好它的工作，也就是教育学生。
该杂志对1800多所美国的高等院校进行调研，以毕业率和大一学生返校率为主要评判标准，其他因素还包括师资、财力、专家意见、优秀学生以及校友捐款。每一年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发布的这些排名名单，也成为了许多国际学生和教育机构的重要参考信息。纳拉扬当年也是以一名国际学生的身份来到美国，从求学开始到现在从事杂志教育版主编的工作。对于如何使用这些排名信息，他有不少可以分享的内容。
学生们应该把我们作为一个起点，他们应该来我们的网站看看，做一些调查，想想对他们来说什么最重要。不过也要记住，这并不意味着你一定要去排名第一的学校或者排名第五十的学校，你真正想要的是找到那个与你最契合的那一个。
纳莱扬说，除了包括全美综合性大学、文理学院等几份主要的排名榜单，他们同时也在网站上提供更多专项领域的信息，例如哪些学校的国际学生最多，是否为国际学生提供经济援助和英语课程等等。另外，今年该杂志还补充了众多大学毕业生薪酬情况的信息。纳拉扬说，他们的目标从始至终都是帮助未来的大学学生和家长们做好人生中这最重要的决定之一。
接下来看一则医学信息。外周动脉炎是一种痛苦的疾病，这是由于胆固醇和脂肪堆积阻碍血管里的血液流通造成的，跟肥胖、糖尿病和吸烟有关。最有效的治疗方法之一就是运动。专家说，有一台走步机就能起到和手术一样的效果。当孩子受了轻伤的时候，父母或者足球教练常常说动一动就没事了，结果这种经验之谈对患有外周动脉炎的成年人也同样有效。
Peripheral artery disease is a blockage of the arteries that.
外周动脉炎是腿部血管堵塞造成的，患者走路困难，常常感到小腿肌肉疼痛，或者感到肌肉拉紧、灼热，甚至无力。
外周动脉炎非常疼痛，让人衰弱无力。
我的小腿到臀部都很疼。
这种疼痛难以忍受。
据估计，美国每年治疗这种疾病的手术费用高达40亿美元。可是原来在医护人员的监护下，患者在跑步机上运动也同样有效。
这是其中有效疗法之一，让病人得到有效疗法的机会迅速增加。
接受这种疗法的患者可以改变他们的生活。
你知道，今后有希望了，我可以重新做我以前的事。我知道生活会好起来，不过你要鞭策自己，要有好起来的毅力才能好起来。
经过4个月的简单运动，科尔曼恢复了健康，现在他可以在社区漫步，不再有疼痛。自古以来，人类驯化了那么多的野生动物，为什么只有狗成了我们最好的朋友？美国科学家发现，狗跟人特别亲热是由一个特殊的基因造成的，这个基因把狗跟它们的表亲狼区别开来。 狼是怎么进化成狗的？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今天这些友好的狗是世代驯化和基因遗传的共同结果。
I happened to make contact with Bridget von Holt, who
我碰巧遇到布里奇特·冯霍尔特，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最近他发现狗和狼的同一个区域有一个基因差异，也就是原先我们认为影响人类发育的威廉姆斯贝伦综合症。
这种罕见的先天性疾病的特征之一是性格过于友好和外向。威廉姆斯贝伦综合症也称威廉姆斯综合症，是由7号染色体中特定区域遗传突变造成的，相当于控制犬类社交能力的基因组。那些基因差异导致家犬擅长社交，比人类饲养的狼更加友善。
Where dogs and wolves are both interested in people,
狗和狼都对人感兴趣，不过狼通常是走过来，礼貌性的和你打个招呼，很快就干自己的事情去了。而狗则是会过来和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打招呼，不管那个人是不是有同样热情反应。有时他们对陌生人也像对自己的主人一样亲热。
艾德尔和冯霍尔特的这项共同研究刊登在《科学进步》杂志上，证实自然和人为选择相结合，使得我们最好的朋友对我们如此的友好。 大卫·提特科姆是一位专业的长号演奏家，曾经为大都会歌剧院和纽约芭蕾舞团等著名的团体演出过2500多场。不过最近他放下从小学3年级就爱上的长号，开启了人生的第二个职业生涯，担任纽约爱乐交响乐团的管弦乐经理。一起来看一看。
很早的时候，音乐就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我来自一个有9口人的大家庭， 我们的父母鼓励我们抓住任何适合我们的机会。三年级的时候，音乐老师递给我一支长号，我就那样就开始练习了。音乐老师对我说我很棒，可是我一个音也吹不出，这就是我的起点。现在呢，我是半退休状态，只为我太太的摇滚乐队吹奏，但是我在纽约歌剧院管弦乐团演奏过30年，我也常常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演奏，还有其他的团体，也包括纽约芭蕾舞团。我们一直试图做正能量的事情，其中的一件就是与日本学生的一次协作。我们在日本海啸引起的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之后不久，与我们的好朋友乐团的指挥山田纯史一起建立了日本之友乐团。我们带去了100个孩子，只是为了表示我们在关注他们，我们想鼓励他们，让他们能够克服困难。手挽手是一个为了赈灾而成立的募捐机构，同时也争取使更多的人保持对灾区的关注。你知道，今天的媒体环境下，不出5天10天，人们就开始忘记这个灾难，而关注下一个灾难了。所以，我们想要保持与日本人民的联系。我们在日本明取郡的一个音乐厅演奏。明取郡在灾难中失去了一半的人口。我们是第一个在修复过的剧院里演奏的管弦乐团。这个剧院在灾后半年的时间里是600个家庭的避难所。作为演奏家，每天的挑战就是你得发挥最佳状态，不管你当时心情如何，你都得以极高的水准完成演奏。在你的同事中间保持一定的水准也是件很有压力的事。我们想做的就是创建一个比较新的模式，这个说法比较合适。关键是我们要做的是尝试新东西，我们想要突破交响乐团的演奏，把它变成包括视觉效果和灯光效果的丰富演出。我们的概念就是视觉效果来源于音乐效果，所以首先音乐要很棒，在此基础上发挥视觉影像和灯光效果。看到90人组成的乐团和200人的合唱团一起站在舞台上完成一段音乐，是我最快乐的事情。我希望人们记住我在林肯艺术中心的多年演奏生涯。现在作为管理人员，我更希望人们记住我对音乐家们的敬重，以及对音乐界的某些贡献。
好，以上是这一期的《美国万花筒》，谢谢收看，我是燕凡，下星期同一时间再会。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最近参加了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唐拜尔在他选区一所高中礼堂里召开的市民大会，他要实际带观众目睹民主政治如何通过市民大会得到体现，并且了解美国民选代表和选民的直接互动情况。请看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和张伟的采访报道。
执行飞机救援与消防任务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们2017年9月11日在日本岩国海军陆战航空基地举行年度第三次爬楼梯比赛，缅怀911恐怖袭击的受难者。参加者需要攀爬108段台阶，以纪念参与那次恐怖袭击救援工作的所有消防人员。敢于迎接挑战的参加者可以佩戴消防靴、消防裤、消防外套、氧气瓶和消防栓等攀爬楼梯，与911攻击当天首批抵达现场的消防人员携带的器械完全相同。
我现在担任特种作战的飞行员，我绝对喜欢这份工作，我喜欢服现役。我过去只是机枪手，现在同时负责弹药装填，谁会不喜欢呢？我每天都要射击，真过瘾。我还在第19特种作战现役训练中队担任教官，帮助执行特种任务的 AC-130U 运输机飞行人员完成他们的使命。我每星期大约飞行三次，每次一般都带一名学员完成训练任务，帮助他进步，让他早日成为空军的特战飞行人员。我最喜欢预备役的地方是他能为我提供很多机会，既能报效祖国，又能满足我对民间就业的需求，更好地完善自己。我计划再回学校拿个动物生物学的学位。我们在第5特种作战中队就像是一家人。我的名字叫切尔西·奥姆斯，是参谋中士，我是一名空军预备役人员。
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士兵们这一时的作战效果和平日稳扎稳打的战斗训练是息息相关的。步兵沉浸式训练系统，简称 IIT， 是用来训练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项超仿真模拟作战环境的训练系统。而实地决策制定评估系统，简称 ODMAT， 是美军用来测量和改进训练效果的工具。
步兵沉浸式训练是一种超现实训练模式，在训练区内我们打造了一个第三世纪的村庄，给海军陆战队创造了一个他们不熟悉的环境。我们会引入不同国家的角色，讲不同的语言，在这个环境里海军陆战队员们必须使用翻译。通过这一点以及我们在这里所使用的场景效果控制系统，我们能够最大化地模拟实景外观、气味和声音。我们试图刺激陆战队员们所有的感官，让环境变得更加真实。所有虚拟现场会出现的声效都在这儿，可以看到播放音量的大小。虚拟现场中的很多环境因素就来自这里。
实地决策制定评估系统，简称 ODMAT， 是一种量化的评估工具，用来追踪这个训练对陆战队员现场决策能力的影响。陆战队员们刚到训练区的时候会接受一个预备测验，由于训练目标的不同，每个作战单元会选择适合他们自己的训练周期。训练完毕后，他们会做总结，讨论在训练中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是很好。接下来，我们用实地决策制定评估系统来做训练后的测验。我们希望他们在完成两次测试之后，还可以继续讨论那些项目，继续思考如果在模拟场景中，他们采取不同的对策，会有哪些得失。
And what I would do, and how does it compare to the COAs that were presented?
Shot the right arm, shot the right elbow. Your arm's broken, but your arm's broken.
Hey, how's this?
真的，所有不同等级的长官，包括排、团等，以及每个陆战队队员都将面临决策点和压力源，这将影响整个计划的实行和训练任务的成功。他们建立了一个有趣的基点，我觉得这很好。我认为不管他们决定什么是正确的基点，在沉浸式训练之后，几乎所有参与的人在战术决策上的关键能力都有所提高。我认为这是最大的好处，因为训练的效果是真实的。An increase in critical thought in the tactical decision making. And I think that's the real benefit there. The results are real.
Stay room clear! Where is the next to me? Hector! 让我们来校准一下武器。首先，安全第一，我先确保一下这个武器是空的，武器和枪膛里没有任何弹药，关闭弹射口盖，我们可以开始了。现在枪杆是空的，我要把这个小型的校准仪插入枪口，然后让这边的橡胶圈顶住膛口装置。接下来我转到这一边，这样我就可以观察步枪战斗光学镜。下面我要把100米的指标线，或者说光学镜里的倒 V 字的尖顶，对准里面楔形的底点。你可以阅读说明书，很多人一定已经读过了，这只是帮助你重温一下。现在我已经将它居中，但我还需要调整高度，所以我现在就要做调整。很好，我现在要敲敲光学镜，但是不要损坏它，确保临近就位，然后再微调一下。我现在校准好了，里面尖角的顶端对准了楔形的底点，这个步枪校准好了，这样我们可以省去25米的 VCO 程序。展位射击和精确校准枪械是你必须要做的最关键的战斗准备之一。通过使用小型武器校准器和目镜，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搞定100米的精确校准。在出发行动之前，请一定先测试和校准你的武器。
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最近参加了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唐贝尔在他选区一所高中礼堂里召开的市民大会，他要实地带观众目睹民主政治如何通过市民大会得到体现，并且了解美国民选代表和选民的直接互动情况。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国会记者张佩芝和张伟的采访报道。
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唐贝尔选择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召开市民大会。拜尔议员代表的是位于华盛顿郊区的维吉尼亚州第八选区，这是民主党重镇，当地选民普遍对川普总统的政策感到不满。拜尔在2016年的选举中以超过 68% 的得票率击败共和党对手。市民大会开始，拜尔先发表了一段简短讲话，向选民说明他过去几个月的工作重点。
川普上任至今已经近八个月，他推出了很多很糟糕的政策。我们有很多必须要做的工作，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愤怒化为力量，我们必须要合适的表达愤怒。有时川普是对的，但大部分是错的。我们必须要用最强烈、最清楚的方式说明我们的反对意见。
拜尔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曾担任美国驻瑞士和列支敦士登大使，他向与会者说明川普总统上任后他特别担忧的决定，包括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对北约的承诺反反复复，任命一生反抗环保的人当环保署长，国务院内部士气低落等。不过他说也有一些正面发展，包括奥巴马医保改革未能被推翻，川普和民主党人可能就达卡项目达成一致等。接下来是重头戏，也就是发问时间。想发问或表达意见的选民就在两旁的麦克风后排队轮流提问。在这场市民大会上，出席的大多是对拜尔友好的选民，不过他们对拜尔也有很多要求。首先发言的是一位女性选民，她关心的是健保问题，要求拜尔支持众议院第676号法案。
我从小成长在父亲在外工作，母亲掌管家务，家中有三个孩子的家庭。我弟弟在七个月大时被诊断出患有罕见癌症，他做了七年化疗、放射治疗和骨髓移植。
他说他的故事有个快乐的结局，他的弟弟现在已经23岁，已经15年没有新的癌细胞，他父母也没有因为必须支付高昂的医疗开支而倾家荡产，还有能力送孩子上大学，这一切要归功于政府的医疗保险补助。
你认为每个家庭是否都应该有像我们家这样的机会呢？如果是，你为什么还不在众议院第676号议案上签字？
拜尔议员回答说，他支持676号法案全民健保的精神，但目前议案里有很多问题，所以他等着看参众两院的其他相关议案。接下来的发言者也诉说了自己的病史，以及因为没有适当的保险如何耽误治疗。他也要求拜尔在676号议案上签字，象征性的支持全民健保。接下来接二连三的发言者也都讲述了自己或家人在医疗保险上面临的困难。原来这些选民是有备而来，他们是一个支持全民健保的草根组织的成员。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求在国会里代表他们的议员支持推动全民健保的676号议案。最后拜尔议员撑不住，只好说他明天就在议案上签字。
除非我的助理明天告诉我，你们今晚不敢告诉我这个法里的问题，我明天就在676号议案上签字。
除了全民健保支持者外，一群关心枪支问题的母亲也到场呼吁拜尔议员重视枪支管制和枪支安全问题。有几名选民关注网络中立，他们要求拜尔议员致力捍卫网络中立原则，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和隐私权。除了有投票权的选民到场之外，没有投票权的居民也可以到场诉说他们的担忧。这位来自印度的移民已在美国工作10几年，不过由于目前美国移民法规规定，每年向美国家发放的绿卡数量不能超过总量的7%。由于印度人口众多，他等了11年还没等到绿卡。依照这样的速度下去，他说要等70年才能等到。他呼吁拜尔议员支持众议院第392号议案，废除7%的上限。会后拜尔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他对这次市民大会的感想。
今天这个市民大会很清楚地展现他们强烈支持全民健保，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我们应该有能力为每个美国人民提供医疗保险。过去几年我们花了很多精力捍卫奥巴马医保改革，我们成功地把它保留下来，现在我们准备好进一步照顾每个需要帮助的人。
虽然选民并没有在这次市民大会中提出朝核危机，但是关于目前美国面临最大的安全挑战，在2009年到2013年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担任驻外大使的拜尔议员支持以外交手段解决朝核危机。
我了解目前美国军方将领必须把军事选项留在台面，但我们深切希望有个政治解决办法。目前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和俄罗斯上，尤其是中国和我们合作，让朝鲜坐上谈判桌，共同找寻一个公平的解决办法。
市民大会结束后，许多选民上前和拜尔聊天问候，并进一步说明他们的想法，并合影留念。今晚的市民大会顺利完成。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张伟维吉尼亚州麦克莱恩市采访报道。
为庆祝美国费城本杰明·富兰克林公园大道的百岁生日，以烟花作品而闻名的华人艺术家蔡国强，这次以中国固有的三轮车以及灯笼为素材，创作出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萤火虫场域特定艺术作品来为大道庆生。本期的走进美国就带您去看一看。
美国费城的艺术文化走廊本杰明·富兰克林公园大道今年过100岁生日，对费城人而言，这条大道意义非比寻常。费城公共艺术协会的执行董事佩尼·巴赫这样介绍这条大道。
The Parkway is really our cultural district.
这条公园大道可以说是我们的文化特区，它的一头是我们的市政府，是权力中心，而另一头是费城艺术博物馆，是文化的中心。所以大道连接了两种当代费城人生活的面貌。
Aspects of contemporary life in our city.
身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私人公共艺术机构，公共艺术协会如何为大道庆祝100岁生日呢？答案就在费城所属的宾夕法尼亚州的周昆虫萤火虫身上。
We were introduced to Saigua Chang, who had this incredible idea.
我们找上了蔡国强，他有一个极棒的创意，为大道增添萤火虫，就是打造27辆特制三轮车，装饰上大约900个在他中国的家乡手工制作的灯笼，然后在费城组装。三轮车在蒙大拿州制作，灯笼来自中国，然后由费城当地人组装。这是一次跨国界多种文化的合作经验，非常好。
由9月15日开始到10月8日止，富兰克林大道的夜景多了一份浓浓的中国味。每晚6点开始，27辆由各种不同形状灯笼装饰的三轮车，载着来自各地的游客，穿梭流连在富兰克林大道上。
本来这些灯笼就象征不同的文化的相聚，还有在不同的来自不同种族的人可以自由的乘坐在这个三轮车上相遇，这个就是对这个富兰克林大道精神的一个呼应。它某种意义上也象征着像我这样的很多移民来自不同的国家，然后在这里带来的光芒，然后虽然萤火虫闪闪的小小的灯，但好像带来了梦想。
We consider ourselves an international welcoming city, which is a very important aspect.
费城是一个对国际人士友好的城市，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面。大道上的两侧挂满了世界各国的国旗。蔡国强也注意到这个景象，所以他希望把这个创作与移民做个连接，因为他自己也是移民。
在夜色中，三轮车上摇摇晃晃的灯笼像极了萦绕飞舞的萤火虫。刚乘坐完三轮车的玛丽与伊丽莎白这样表示。
It's a fun experience.
真是很有趣的经验，一个美好的夜晚，在大道上坐三轮车非常有趣，观赏大道的视野与角度完全不同。更有趣的是，看对向车道迎面而来的三轮车，你只能看到光，真的很像萤火虫，真是很美好的夜晚。
The experience on the ride was unique because we don't have.
搭乘三轮车的经验很独特，因为费城没有任何类似的事物，很有趣。
在蔡国强创意下制作的灯笼形状各异，传统、现代与未来兼容并蓄。
一个是来自于我小时候我玩过的灯笼，五角星啊，什么圆的灯啊，还有那一个像小飞机啊，还有小公鸡啊，因为我是属鸡的，所以小时候就有很多鸡的灯笼。那还有一方面就是后来我又长大了，又做了很多作品，像外星人啊，各种各样的飞碟啊，还有机器人，这些呢也给它做成了灯笼，包括现在比较时尚的一些符号都给它做成了灯笼，像那表情符号什么都做成了灯笼。
三轮车与灯笼激起了在费城中国留学生的共鸣。
给我的感觉首先就是中国元素非常浓，而且都是非常日常的中国元素，就是平时看到的三轮车，然后配上那种彩灯，而且是纸做的，而且它那些彩灯不是经常就是过年过节的那种题材，它里面有很多就是有食品，然后还有像摄像机的形状，就是还挺有意思的。
用大陆人的话可能说戏称它为三蹦子，但是在美国好像真的是很少见，所以当我第一次看到这种东西在飞里出现的时候，真的是有一种就是回到家的一种感觉。
乘坐三轮车是免费的，在大道两端各有一个候车站，除了亲身乘坐之外，这对情侣还请了专业摄影师用三轮车当背景，来为他们的爱情记录下历史性的一刻。
这些三轮车和灯笼开放给来自全世界的民众，他们随时可以成为这个作品的一部分，可以参与到这作品来。这样的纪念呢，更表现了这一条大道的历史和政治的意义。
一点点的星火之光在夜色中飞舞，对蔡国强而言，萤火虫意味着移民之外，还有
萤火虫象征着我们这个万国旗帜的大道和这个多元包容的文化的精神，萤火虫也象征着梦想。
在萤火虫创作开幕仪式中，蔡国强带来了另一场一次性的表演。27辆灯笼三轮车在宾夕法尼亚州官方州乐的伴奏下变换出各种不同的队形。扮演三轮车夫的人都是来自费城以及各地的业余表演者。尼科尔·蒂托马索谈到了他参加这个展出的感觉。
我想要参与艺术活动，我一直都很喜欢参与，虽然我对音乐方面没有太大兴趣，但我喜欢参与市区的活动。
这个作品将公共艺术的概念发挥到极致，因为你可以乘坐，而社会大众让这个作品完整了。没有大众的参与，这就只是一系列27个物件，但是让大众参与来成就这个作品的想法，我认为非常特别。
对于希望看到烟花表演的民众，蔡国强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这些虽然都不是烟花，可是这些是少年的不灭的烟花，这些灯笼。
富兰克林大道百年的庆祝活动，如同萤火虫一闪一闪的微光一样。在蔡国强艺术创作之后，还会有一系列庆祝活动相继点燃，持续整整一年。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鲍荣发自费城的报道。
在华盛顿国家肖像画廊展出近50年的总统肖像展，经过了7个月的维修之后，本星期再次开幕。请看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华盛顿的国家肖像画廊。这间画廊自1968年开幕至今，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典藏了美国44任总统总计69张肖像画的总统肖像展。总统肖像展自今年2月起暂停对外公开，而在馆方为画作进行修复之后，7个月后的今天重新登场与观众见面，一起来看一看。
美国第一任总统，也就是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的这幅肖像，在历经18个月的修复后，今天重回总统肖像展。这幅221岁的古董画像是画廊的镇馆之宝。总统肖像展自国家肖像画廊成立以来，便是最受欢迎的展区，每年吸引120到30万人次参观。该区展有从华盛顿到小布什等历任美国总统的肖像，而制作中的奥巴马肖像则先以照片代替。每幅肖像旁都注解了总统事迹，不论是贡献或丑闻都一并呈现。画廊希望大众除了看到美国荣耀的一面之外，也能注意到艰难的时期，并将总统人性化的一面呈现在观众面前。
This installation is not meant to be only.
这个展览不只是庆贺美国总统的遗泽，更探究了他们生命中的方方面面，包括他们的成就和教育的挑战，不论光彩与否。
从肖像风格的改变可以看出时代的脚步，而在摄影技术发达的今天，为即将卸任的总统绘制肖像已成为国家肖像画廊的传统，来纪念总统的建树。画廊表示，美国总统川普的画像将在他离任后于总统肖像展里展出。
能看到这些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的模样是很有趣的一件事，不论你同不同意他们做过的事，这个展览让人们感觉到他们曾经是真实存在的人，带有人情味，而不只是一张画像。
自国家肖像画廊成立后，历任美国总统在任期结束之际，会由画廊为其安排画师绘制官方的肖像画，而在肖像画完成后，一幅典藏于白宫，另一幅则在国家肖像画廊里展出。前总统奥巴马的肖像目前正在制作中，预计于2018年年初登场。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上个周末，美国上映了一部根据斯蒂芬金小说改写的描写恶魔小丑杀小孩的电影《小丑回魂》，非常叫座。观众们好像都喜欢恐怖，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小丑的图片哪儿都能看到。但是小丑演员说呢，观众是要娱乐，他们还将继续为观众呈现出面目各异的小丑形象。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的报道。
一代又一代，小丑一直在逗孩子们欢笑。只是在最近，他们才要让孩子们惊叫。
我觉得小丑真的很吓人，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看过《小丑回魂》，我过去看过，此后就一直感到很恐怖。
面具，你不知道面具后藏着什么，就是那个样子，我不知道，我觉得面具很吓人。
这种反应在历史学者和曾经当过专业小丑演员的戴维·卡里昂来看，并不意外。
我的看法是有证据的，我认为小丑作为孩子们和朋友的甜蜜与光明的偶像已经太泛太烂，需要改变。
所以像滑稽的马戏团小丑或马塞尔马索之类的温情雅剧发生了变化，我们推出了令人恐怖的小丑，观众或许会为之一笑，但笑声中带着紧张，并不是欢欣的大笑。也有很多小丑在接受训练，期望给人们带来尽情的欢笑。洛杉矶小丑学校的老师扎克·斯蒂尔说，他就宁愿删除坏小丑身上的夸张成分，他的学生也是一样。
如果我把时间都用在这些方面，要求那些人保持安静，我就没有时间做其他的事情，比如塑造出小丑真实的性格。这些东西在我们的生活中有着积极的、创造性的和富有想象力的作用，彰显出我们追求快乐、追求好玩和通过这些方式保持人际沟通的所有需求。
丽莎·龙是扮演小丑的演员，她说这些人际间愉快的联系就是他对小丑角色前景看好的原因。
我们多久有一次机会尽情欢笑，或者带着傻气和觉得好玩？我认为大笑对人们是有吸引力的。我作为一个专业的儿童娱乐业者所做的，就是不定时的让孩子们得到这个机会。他们或许哪一天或者那个星期都没有这样欢笑了，给人带来欢笑的机会，我认为这才是吸引人们来扮演小丑角色的原因。
他说，只要世界上有孩子，扮演小丑这个行业就有前途。美国之音记者拉皮迪，华盛顿报道。
中国的共享单车摩拜单车星期三登陆了美国首都华盛顿。这些投放了美国市场的单车与投放中国市场的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华盛顿民众的反应如何？下面我们就和美国之音记者莫雨一起去看一看。
从星期三开始，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街头出现了一些橙色单车的身影，他们是来自中国的摩拜单车。与华盛顿已有的有固定停车点的公共自行车不同，用户只需下载手机应用，用这个软件扫码解锁就可以使用摩拜单车。使用完后，用户可以将车停放在任何可以合法停放单车的公共区域，关上车锁即可。骑行的费用为每30分钟$1。摩拜单车美国公司总经理宋金秋表示，为了更好地满足当地需求，他们对投放华盛顿的车辆进行了一些改装。
其实我们是根据美国的这个大家的身材尺寸来进行将我们的单车的尺寸进行了调整，另外根据这个地势，我们可能加了一些别的功能，比如说我们添加了这个变速的功能。
对于这种新的共享单车模式，许多华盛顿市民表示欢迎。
华盛顿有其他的共享自行车系统，那些单车比较笨重，不够轻盈。华盛顿有很多坡路，所以骑上坡的时候车子太重，这些单车看起来是不错的替代选择。我喜欢这个颜色。
车看起来不错，车龄挺灵敏的，这很棒，因为华盛顿行人很多，你要确保不撞到行人。
贾丁尼斯皮尔斯经常骑公共自行车，
座椅非常舒适，我很喜欢，车子看起来更好，挺酷的。
摩拜单车已经在中国以及英国、意大利等海外国家的180个城市投放和运营车辆。宋金秋说，华盛顿良好的基础设施和骑行文化以及政府的支持是他们将这个城市作为进入北美市场首站的原因。
共享单车投放一天以来，许多 DC 民众都表示出了对这款橙色小车的兴趣，有的会走上前看一看拍个照，有的则会和朋友谈论一番。 不过由于摩拜单车才投放一天，而且是一种新的公共自行车共享模式，许多 DC 民众对此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大多数人都表示愿意在今后尝试一番。其实除了摩拜单车之外，还有两家美国本土的共享单车运营商会在九月在 DC 投放自己的单车，届时 DC 民众在骑行方面将会有更多的选择。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周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在泰国，这些正穿统一制服的狗狗肩负着维持治安的任务，它们都是流浪狗，身上穿的是一款智能马甲，马甲领子的部位暗藏着微型摄像头，能够帮助锁定街道上出现的危险人物或情况。当马甲上的感应器感应到狗狗具有攻击性的叫声时，摄像头会自动激活，并向监控中心发送实时视频画面。设计者希望这款马甲可以帮助改善流浪狗的形象。他们说，在正式将马甲投入社区试用前，他们还会做更多的改进和测试。电梯我们是司空见惯，但是你见过这样的电梯吗？这种电梯由一串不断移动而且没有门的电梯箱组成，一旦开启，电梯就会一直循环运转下去，永不停止。乘客上下楼只要看准电梯箱，跨进跨出即可，错过了想去的楼层也没有关系，等电梯再循环到那个楼层就行了。这种名叫帕特斯诺特的电梯19世纪首次在英国出现，发明者希望人们可以不用酒后就能够去到他们想去的楼层。虽然人们对这种电梯的安全性有些担忧，但是在中欧和东欧等国还有十几台这样的电梯仍在运行，继续成为人们上上下下的选择。最后我们去维吉尼亚州的西点看一看，美国原住民马塔波尼部落在那里举行了一场 Powwow 典礼。 Powwow 的意思是精神领袖，但在美国流行文化中这个词指任何的美国原住民的集会，虽然这样的说法让美国原住民不满。帕瓦典礼通常是一整天的唱歌跳舞、交际和传统游戏。在巴塔波尼部落的这场典礼中，原住民穿上传统服饰，表演传统的草鱼舞。这个活动吸引了许多对原住民文化和团体感兴趣的人。
VOA 卫视每周日晚9点到10点播出《海峡论坛》节目，下面请主持人介绍明天的节目内容。
大家好，我是这个星期天海峡论坛的主持人李一华。美国总统川普19号首次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称金正恩是自寻死路的火箭人，并敦促各国对朝鲜实施更严厉的制裁。台湾虽然不是联合国的成员，但仍然配合相关制裁行动，暂停对朝鲜出口液化天然气、原油及石油精炼制品。另一方面，台湾环保署长李应元过去这个星期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与美国环保署长普鲁特就美台环保合作项目交换意见，这是川普政府上任之后美台部长级阁员首度在华盛顿会面。海峡论坛这个星期天将邀请两位专家与您畅谈台湾对朝鲜的制裁行动与台湾能源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敬请锁定这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美国之音官网、脸书、 YouTube 同步直播，我们星期天见。
以上就是今天9月23日星期六美国之音 VOA 卫视周末专辑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不要忘记北京时间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星期二到星期六早上6点到7点请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是鲍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